各位家人平安，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再一次聚集在主的爱里面。那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开始今天晚上的聚会哈。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主要使我们可以在你的里面经历得胜，让我们住在你的荣耀当中，就不再畏惧暴风雨，因为主你的光要驱散我们生命当中所有的黑暗。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我们要把接下来敬拜的时间、分享话语的时间都交托在你的手中。谢谢主耶稣，你的恩膏充满在这里。赞美主。
多少次我在患难中软弱，你的话释放能力给我，带领我走出了困境，网络扶持我。多少次我在黑暗中失落，你的话为建立了我，带领我进入你公义的国，光照我。你说我是你的孩子，你不停止爱我，虽有母亲忘记婴孩，你却不忘记我。在我软弱之处加添你赐力量给我，使我站立在你同在荣耀中得胜。多少次我在患难中软弱，你的话释放能力给我，带领我走出了困境，网络扶持我。多少次我在黑暗中失落，你的话安慰建立了我，带领我进入你公义的叫我。你说我是你的孩子，你不停止爱我，虽有母亲忘记婴孩，你却不忘记我。在我软弱之处加添你赐力量给我，使我站立在你同在中得胜。你说我是你的孩子，你不虽有母亲忘记婴孩，你却不忘记我。在我软弱之处加添你赐力量给我，使我站立在你同在中得胜。你说我是你的孩子，你不停止爱我，虽有母亲忘记婴孩，你却不忘记我。在我软弱之处加添你赐力量给我，使我站立在你同在荣耀中。在我人生的每个时刻，你都在默默陪着我，安慰我，鼓励我，将我放在你的心上，无措记如印记，你爱我，保护我。在我人生的每个时刻，你都在默默陪着我，安慰我，鼓励我，将我放在你的心上， 的心上，如戳击如印记，你爱我，保护着我，在我人生，在我人生的每个时刻，你都在默默陪着我，安慰我，鼓励我，将我放在你的心上，如戳击如印记，你爱我，保护我，我不再畏惧暴风雨，因你与我同行，我不再被疾病占据，因你赐我权柄，无人能控告我有罪，因你称我唯一，是我站立在你荣耀中敬拜你，我不再畏惧暴风雨，因你与我同行，我不再被疾病占据，因你赐我权柄，无人能控告我有罪，因你称我唯一，是我站立在你荣在荣耀中敬拜你，敬拜你，耶稣，我们一起来宣告耶稣的名，哈利路亚，耶稣，耶稣，耶稣，带领我度过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谢谢主耶稣，在暴风雨中仍然给我们恩宠，主，因为你的手从未离开过我们，主啊，当我们呼求你名的时候，你的平安就要来充满我们，将我们藏在你的翅膀荫下，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哈利路亚，赞美你。在暴风雨中仍有恩宠，你的手从未曾离开过，当我呼求你名的时候，你的平安充满我，在每一次需要你的时候，你都在我身边安慰我，将我藏于你翅膀荫下，你的话语光照我，带我进入更深之处，让我更多看见你的作为，带我飞向更高之处，让我在你同在中得胜，在每一次需要你的时候，你都在我身边安慰我， 但我曾与你翅膀映响，你的话语光照啊，带我进入更深之处，让我更多看见你的作为，带我飞向更高之处，让我在你同在中得胜，带我进入更深之处，让我更多看见你的作为，带我飞向更高之处，让我在你同在中得胜，过去风闻有你，如今亲眼见你，无人能与你相比，你的能力高过诸天，你的智慧无法测度，万民都要敬畏你。过去风闻，过去风闻有你，如今亲眼见你，无人能与你相比，你的能力高过诸天，智慧无法测度，万民都要敬畏你，带我进入更深之处，让我更多看见你的作为，带我飞向更高之处，让我在你同在中得胜，让我在你同在中得胜，让我在你同在中得胜。
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有你真好，因为你总是无条件的来爱我们，你总是顾念我们的需要。让我们宣告，在任何的风浪来临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惧怕，因为主啊，你已经为我们胜过了一切的环境，胜过了一切的风浪。所以当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命令风浪止息，风浪就必要止息。哈利路亚，赞美你。主啊，我们要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也把接下来分享话语的时间交托在你的手中。谢谢主，你的恩膏来充满在这里，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就得着方向，得着力量。赞美主。我们给主一个最最最最热烈的掌声，我们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阿们的主。哈利路亚，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这样的敬拜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交给我们的陈牧师。
弟兄姐妹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参加读春点教会的主日敬拜活动。我们这是一个
牧师好，
牧师好，牧师好，
弟兄姐妹们好，这是一个充满神迹和恩典的教会，阿们吗？感谢主在我们的教会中施行的神迹，也感谢主给我和玛利亚服侍大家，给大家讲到的机会。主耶稣把服侍工作当作是他的粮食， 他从中得到恢复，从中汲取营养。当他服侍过井边妇人的时候，他对那些给他买了午饭的门徒们说，他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我发现有时候确实是这样，服侍带给我很多的喜乐和力量，因为我能看到神要在被服侍的家人的生命中所做的奇妙的工作。预言神迹，见证神迹是非常美好的经历。但是我说实话，也有少数服侍的工作确实很辛苦，因为有时候要让神的话语进入一些风雨飘摇的心，确实很不容易。当一个人把眼睛聚焦在风雨上的时候，也许他并不是来听神有什么话要对他说，他只是为了让神确认他心里已经笃定的想法。弄清楚这些想法是从哪里来的，这是我们服侍的关键，也是你生命是否蒙福的关键。最近有一位弟兄在咱们的网站上提了这么一个问题，他问，怎么能知道他里面到底有没有圣灵？他说他一直在寻找这样的证据，但是找不到。其实他能问出这个问题，已经证明了圣灵就在他的里面。我相信他真正想问的是，他怎么能感知到圣灵？怎么才能跟圣灵沟通，得到圣灵的带领？在我们的教会中，有很多这样的牧养和培训，比如先知恩赐课程，还有一些其他的训练啊，就是大家跟圣灵沟通能力的提升。圣灵在我们的生命中是通过我们的魂工作的，这是因为神赐给了我们自由意志，而意志是魂的功能，所以我们的魂对我们的灵的敏感程度决定了我们的自由意志做的决定有多少是从神而来的，决定了我们能否走进神的计划，成就神的旨意，并在这个过程中蒙福。就在神通过圣灵影响我们的决定的同时，世界在通过我们的肉体和感觉影响我们的决定。保罗在加拉太书5章告诉我们，他说，这两者，肉体和圣灵，这两者是对立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被圣灵带领，你就是被世界带领。如果你是带着从世界得出的结论，你是带着受肉体影响做出的决定，来寻求圣灵的认同，你很可能会失望。你的肉体和你的灵在争夺你的魂，世界的风雨和神的话语在争夺你的自由意志。所以今天我不想给大家讲道，我想给大家做一次解说，做一场拳击比赛的解说。圣灵对肉体，风雨对话语，你们是观众，我是解说。不过在这场拳击比赛开始之前，我们还是像往常一样先讲一个见证。这个不是开启了宗教改革的马丁路德，而是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我第一次知道马丁路德金呢，是因为美国有一个法定假日叫马丁路德金日，全国所有的各州都要一起休息啊。我非常好奇，因为美国一共只有11个国家法定假日，其中纪念人的，纪念某一个人的只有3个。哥伦布日纪念的是发现新大陆的哥伦布，因为美国是在美洲。华盛顿日纪念美国开国元勋乔治华盛顿和马丁路德金日。所以我非常好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能够跟哥伦布和华盛顿齐名。如果你用世俗的标准去衡量马丁路德金，你会大失所望。他既没有权也没有钱，但是呢，他却受到全体美国人的敬爱和纪念。马丁路德金1929年出生在一个黑人家庭，他的爸爸是当时美国南方一家农村教会的牧师。马丁从小就在神的怀抱中长大，他5岁就开始背诵圣经，6岁学唱赞美诗，10岁就进入了教会的唱诗班。神对小马丁有伟大的计划，所以魔鬼也从很小的年龄就开始攻击他。 魔鬼攻击我们的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给我们定罪。十二岁那年有一天马丁就逃学了，他偷偷的跑到镇上去看游行，而就在那一天他的姥姥心脏病突发去世。马丁非常自责，他认为是神惩罚他逃学，所以夺走了他姥姥的生命。在自我定罪之中，他从二楼的窗户跳了下去。好在呢，有诗篇91篇的应许在他身上，神是信实的，他并没有摔伤。当时的美国南方实行严格的种族隔离政策，在法律上把黑人和白人在公共场所分开，比如说黑人和白人不能上同一个学校，在公共汽车上黑人得坐在后面，白人坐在前面，很多餐厅 和商店都是专门接待白人的，黑人不能去。其实马丁他在五岁之前最好的朋友是一个白人小孩，孩子是没有种族观念的，完全没有，我们小孩在英国上学，小孩没有种族观念。但是呢，等到他们长到六岁的时候，因为他们必须去不同的学校上学，后来这个白人小孩的母亲就不让他们再来往。这种事情在今天的美国是犯法的啊，简直是无法想象，但是在当时的美国的南方确实是这样。有一次呢，马丁的爸爸，这是马丁的爸爸，带着马丁去一家鞋店，他们要试鞋的时候，老板请他们到店后面专门给黑人试鞋的地区区域去坐下来试鞋。马丁的爸爸说要不你就让我坐在这儿试鞋，要不呢我们就不买了。从店里出来之后，他爸爸对马丁说不管我在这个种族隔离的系统里生活多久，我都不会接受这个系统。亲爱的弟兄姐妹，世界想要让我们接受一些不合理的系统，表面上这些系统在左右着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在灵里知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有什么样的身份和地位。我们不能根据世界给我们的定位去生活，我们要根据自己在神里的身份去生活。属灵征战在马丁身上再真实不过。13岁那年，魔鬼欺骗马丁，让他觉得圣经中的很多内容是不符合科学的。你看魔鬼的伎俩，他先给马丁定罪，定罪的结果是什么？动摇了他的信仰。然后呢，到13岁的时候再欺骗他，让他不要信主，甚至欺骗他拒绝承认主耶稣曾经死而复活，这些都是有历史资料记录的哈。今天魔鬼仍然用同样的伎俩来欺骗我，所以呢，我想要用一个主日来专门讲一讲科学和基督教的关系啊，给大家澄清很多社会上的一些错误的观念。虽然马丁拒绝了主，但是神仍然爱马丁，仍然祝福马丁。神给了他很好的口才和学习成绩，他15岁那年呢就考入了当时的一所黑人大学。大学一年级，他和同学们在卡纳提卡州找到了一份工作，一起坐上火车来到了美国的北方，让他大吃一惊，大开眼界。这里的黑人和白人是不需要被隔离的。他写信给父母说在我们来这里的路上，我们看到了一些我们从未预料到的东西。过了华盛顿之后，就完全看不到任何歧视。这里的白人很好，我们可以去任何我们想去的地方，坐在任何我们想坐的地方。他去北方的经历，让他感受到了灵里的喜乐，也让他感受到了神的呼召。所以，人是在什么时候更接近主的呢？是在恩典之中，对不对？他真真切切地听到了神对他的呼召，神的声音。大学毕业之后，马丁出人意料的决定报考神学院。他后来写，他说他的内心有一种服侍人类的冲动，他希望他的讲道可以让人去尊重思想的灵性的力量，可以与世界的不公正抗争，其实就是跟随圣灵去战胜风雨。1948年， 19岁的马丁加入了宾夕法尼亚州的科鲁兹神学院，在这个神学院前面的牌子上面写的是马丁路德金在这上过学。在神学院的第三年，他爱上了一位白人女同学，他爸爸反对他们的婚姻，啊，黑人爸爸反对他跟白人女同学结婚。他跟马丁说，说这会让黑人和白人都一起厌恶他。马丁呢，屈服于了世界的压力，他流着眼泪告诉一位朋友，说他不忍心看着自己的妈妈为这个婚事而发愁。所以六个月之后，他和这个女孩分手。他的朋友说，马丁没能从这打击中恢复过来，这个女孩是他一生的最爱。1951年，马丁去波士顿大学攻读神学博士，波士顿在美国的北方。他博士毕业之后，成为了南方的阿拉巴马州的一个很有影响力的黑人教会的牧师。在他博士毕业的第二年，也就是1554年，发生了洛萨帕克拒绝坐到公共汽车后面去的这个事件，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事件。洛萨帕克呢，因为违反种族隔离法啊，有法律禁止他坐在汽车的前面，他还是坐在汽车的前面，所以他就被拘留了。当时在阿拉巴马州的黑人中有两种力量在角力，一部分黑人看到了不公正的法律几百年来根深蒂固的烙印在美国的社会，他们认为要改变这一切必须武装起来，用暴力手段，通过流血牺牲才能达成。马丁·路德·金代表了另一种力量，一种被圣灵感动的力量。这个力量来源于神的话语，他引用主耶稣在登山宝训中说的，转过另一边脸让他打，以及耶稣让彼得把刀收起来，这些教导。他倡导要用耶稣的爱，耶稣的大爱来解决问题。在他后来的一次讲道中，他说，我首先是一名福音传道者，这是我的第一使命，他带给我我生命中的一切应许。事实上，我在民权方面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我认为这是我牧师职责的一部分。他的人生没有别的抱负，只想牧养基督的羊群，做一个卓越的牧者。他说，我不打算竞选任何政治职位，我与许多其他人一起参与这场斗争，是因为我觉得传道人必须关心他所牧养的羊群。马丁·路德·金提出了非暴力的反抗方式，他带领阿拉巴马州的黑人抵制公交车，这场运动一下持续了385天，给公交汽车公司带来了巨大的财务压力。所以当时的 3K 党是一个反黑人的组织啊，他们通过暴力手段去杀害黑人啊，去反对黑人。3K 党呢，为了施加压力结束这场运动，他们把马丁·路德·金的住宅炸。阿拉巴马州的警察，当地的警察也使用各种手段来胁迫马丁，包括以超速驾驶为理由把他拘捕。但是魔鬼的这些伎俩不但没有吓倒马丁·路德·金，反而让他成为了美国家喻户晓的人物。因为当时电视已经在美国普及了，电视新闻媒体对阿拉巴马州的这场运动进行了详实的报道，马丁和当地黑人的遭遇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同情。1957年，马丁和几个牧师成立了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马丁担任会长。领导大会主要采用非暴力方法，反对南方各州的种族隔离政策。他们领导黑人去坐在法律规定只有白人可以坐的公共场所。这个运动在美国很多的州进行，声势浩大，以至于各州都没有足够的警力来抓捕所有这些犯法的人。1960年，在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市，马丁坐在一家只有白人可以进入的商场抗议，警察逮捕了他。当地的法官判了马丁4个月的监禁，他被关押在重刑犯的监狱。监狱里面有很多恨马丁的白人，包括杀害黑人的3K 党人，他的生命安全让很多人担忧。 正好这个时候是美国在大选啊，就跟今年一样是美国大选年。共和党的候选人呢叫尼克松啊，他跟马丁之前见过面，有一些交情，但是尼克松拒绝帮助马丁。民主党的候选人呢是肯尼迪，肯尼迪更有政治眼光，他直接给乔治亚州的州长打电话，并且呢让自己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去为马丁去游说州议会。结果两天之后呢，马丁被释放。从此美国黑人在大选中都以投民主党为主，这个传统一直到今天一直没有改变。而肯尼迪在那次竞选中以微弱的优势战胜了尼克松，所以选票带给了美国黑人真正的政治力量。1962年7月马丁又一次被捕，法官给了他两个选择，要不呢他就交178美元的罚金，相当于现在的2000美元，要不呢叫蹲监狱45天。马丁选择蹲监狱，因为他认为交罚款意味着他承认自己错。虽然表面看起来监狱里有巨大的危险，但马丁相信神会保护他。结果著名的白人牧师比利格兰姆，我经常提到这个人的名字，比利格兰姆听说这件事情，他亲自跑到乔治亚州为马丁交了罚金，把马丁释放了出来。马丁在非暴力反抗运动中一共被警方逮捕了多少次呢？他一共被警方逮捕了29次，神每一次都保护了他的平安。1963年圣灵启示马丁要带领黑人举行一次被称为进军华盛顿的大游行。在林肯纪念碑前，马丁路德金做了那个非常著名的我有一个梦的演讲。他说，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将会奋起，实现其信条的真谛。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有言论和追求幸福的自由。这是美国独立宣言中最深入人心的一句话，这是美国建国的基础。他说，我梦想有一天在乔治亚州的红色山丘上，昔日奴隶的后代能够和昔日奴隶主的后代坐在一起，共叙兄弟情谊。我梦想有一天甚至连密西西比州这个正义逆迹压迫成风的地方也将变成自由和正义的绿洲。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孩子将在一个不是以他们的肤色而是以他们的品格优劣来评价他们的国家生活。今天我有一个梦，我梦想有一天在阿拉巴马州，那里有凶残的种族主义者，那里的州长口中淌着干涉和废止法令的言辞。就在那个阿拉巴马州，有一天黑人男孩和女孩将能与白人男孩和女孩情同骨肉，携手并进。今天我有一个梦。像华盛顿进军的运动有250万美国人参加，其中有很多同情黑人的白人，从林肯纪念碑到国会山站满了人。这张照片里中间空的那个地方是个水池哈，大家不知道的话这是一个水池，站不了人，所以他真的是站满了人。这些人背后代表的选票迫使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著名的1964年民权法案。这个法案禁止一切基于种族、肤色、宗教、性别和出生地的歧视。1965年马丁·路德·金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因为他用和平的方法在很短的时间里取得了一场可能很暴力很血腥的运动用几代人的生命才能取得的成果。1983年美国总统里根签署了美国国会通过的马丁·路德·金日纪念日法案，把马丁·路德·金日和美国的独立日，就是其实就是国庆节、圣诞节、感恩节一起定为国家法定假日。2016年基督教圣基督教会把马丁·路德·金命名为圣者和烈士。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之所以讲马丁·路德·金的见证，是因为他没有被血气所左右，没有被看起来的困难吓倒，没有跟着肉体走， 而是跟随圣灵，跟随神的话语，完成了神呼召他去完成的使命。马丁·路德·金面对着美国几百年奴役黑人的历史，面对着近一百多年根深蒂固的种族隔离政策，面对着国家机器的镇压，面对着法律的压制，面对着看起来无法撼动的世界的秩序，他勇敢地跟随圣灵的带领，用耶稣教导的原则，用和平的方式，在不到十年里就取得了全面的胜利。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神会呼召你做什么，但是如果你跟随圣灵，按照圣经教导的原则去行事，不管你面对的是看起来多么大的挑战，多么不可动摇的力量，你都能战胜它。那在你里面的比在世界上的更大。所以神今天为我们选择了一句非常充满智慧的经文，就只有一句啊，在传道书的十一章。大家知道传道书是谁写的吗？有多少人知道？可以写在聊天里啊。传道书的作者是所罗门，他把我们都录取进了圣经智慧学院，他有资格录取我们，因为圣经说他是古往今来最有智慧的人，他是旧约时代的伊隆马斯克。他跟马斯克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发表论文告诉我们，如果你成功了但你得不到满足，如果你成功了但你没有平安，如果你成功了但你成功的事情没有真正的意义，你得到的最终还是镜花水月，是一场空。他通过来自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这些。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其中的一句，大家准备好了吗？今天的经文非常简单，传道书十一章第四节是这样说的啊，他说，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我前面说，今天我不是来讲道的，我是来做解说的，做一场拳击比赛的解说。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是风雨对话语，你们都是观众，我是解说。站在这个角上的是世界的风雨，他的对手是神的话语。神要对那些在世界的风雨和神的话语之间摇摆的人说话，我相信神要对你的心说话。亲爱的天父，我知道你今天要对我们的心说话，你要告诉我们，虽然这世界风云变幻，你的话语永远立定。你的话语是风浪中的灯塔，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跟随你就会得到平安，得到喜乐，得到健康和富足。你今天要告诉我们，我们对你的信心能战胜风雨，在风雨中你可以用你的话语祝福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祷告，阿们。大家一起说，比赛开始了。
比赛开始了。
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这段经文在讲什么？这段经文在告诉我们，当我们的灵决定做一件事的时候，我们的魂很容易会去做相反的决定。因为当我们的灵告诉我们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的魂可以从这个世界上找到很多理由不去做。比如说你想减肥啊，你的脑子马上会告诉你很多理由，你不应该现在减肥。哎呀，我最近太累了，我去不了健身房，我最近心情不好，我要吃些甜的东西安慰安慰自己。中秋节刚过，我要跟同事们去聚餐。春节快到了，我爸妈会给我做很多好吃的东西。春节还有半年呢，好不好？我们很容易找到理由不去做。有时候我们人的工作方式经常是跟我们的灵唱反调的，因为在堕落的状态下，大脑习惯了通过肉体思考，通过感觉思考，而不是通过从神而来的灵思考。所以即使是使徒保罗有一次都说，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因为大脑很容易受到肉体的影响， 受到感官的影响，受到感觉的影响，所以大脑呢经常跟你里面的灵唱反调。在生活中，我们的大脑是这样工作的，它先给我们一个结论，然后再给这个结论找证据，不管这个结论是对还是不对。在法律上，如果一个陪审员还没有看到证据，没有听到双方的辩护，就是已经下了结论，这种情况呢会让判决自动失效。但是我们的大脑经常是这样做判决，这种事情在我们的生活中经常发生。我们已经做了决定，而当我们做了决定之后呢，我们的大脑有一个卓越的功能，就像是一个小时可以挣1000块钱的豪华律师一样，能够找到很多的证据来支持这个决定。这就是所罗门在告诉我们，如果你想找个理由不去播种，或者你想去找个理由不去收割，你每一次都能找到。真的是这样。如果你想抱怨，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马上找到一个理由去抱怨。我可以给你一个理由，主日讲道太长了啊，敬拜太短了，讲道不够恩典，讲道恩典的太过极端了。如果你想找一个理由抱怨，你总能找到。同样的，如果你想苦读，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找到一个理由去苦读。如果你想焦虑，有的是事情可以让你焦虑。如果你想给自己定罪，哎呀，能给自己定罪的事儿太多。虽然你的灵告诉你，神一直都在看顾你，神一直都在保护你，神一直都在祝福你，你的灵告诉你，在耶稣基督里你是完美的，你是圣洁的，你是公义的。有多少人在灵里知道神非常非常的爱你，但你的大脑可以找到各种理由去反驳你的灵，是不是这样？你总能找到理由让你抑郁，你可以聚焦在你生活中的某个问题上，你可以因为一个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根本就没有的问题分心，以至于我说的话你一句都听不见，因为你的大脑会为你已经下的结论去找证据。你可能早晨一起床，一边爬起来，脑子里边想，今天又要忙，今天肯定又很累，今天又会很烦。然后呢，大脑会证明给你看，你看我说了吧，我今天确实很累，因为你把你的大脑派去为你搜集证据去了，他可能干了。会搜集到很多的证据，甚至为了证明你确实很累，你的大脑会让你去做一些根本就不需要做的事情，想一些根本就不需要考虑的让你觉得心很累的问题，去跟你的老公没来由的吵上一架，因为你已经在魂里对这一天下了定论，而你的大脑非常善于给你的结论找证据。所以如果你想要觉得累的话，你很容易就可以觉得很累。你想要觉得累的话，你躺在床上听讲道，你都可以觉得很累。虽然讲道的人是坐着，你是躺着，虽然讲道的人要说很多话，你只需要听。如果你想找个理由，你总是能找到。所以注意，我要说到重点了哈。所以坐在那儿看天气，看世界的风雨，是很糟糕的选择。有一个线下教会的牧师曾经跟我说，说他特别讨厌天气预报，因为如果天气预报说天气会很好，哎呀，他教会里的人就会说，天气太好了，我们不要去教会里坐着了，我们到海边去走走吧。如果天气不好，他们会说，哟，外边下雨了，我们今天就别出门了。所以如果你不想去教会，你总能找到理由。有时候天气都不需要真的不好，只需要有可能不好就够了。台风有可能会在深圳登陆，不一定回来，但有可能。超市里面所有的水、所有的米就都不见了，但是空气里没有一丝风，没有一滴雨。我在美国有一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天气预报说有台风要登陆休斯顿，奥斯汀的超市里的牛奶就都卖光了，奥斯汀和休斯顿还有200多公里呢。我们会因为有人说了一些根本不会在我们的未来出现的事情而慌乱。当然人性是普遍的，我们在中国也有这样的情况，是不是？ 离着几千里远的地方发生了核事故，超市里的盐就被抢光了。盐不一定真的能防辐射，只要可能可以防辐射就够了。福建的渔民生意不好，因为几千里外的地方要排放可能比家里炒菜用的油还要干净的水。最后发现什么？最后发现这个国家的水产品出口比排水之前还更增加了，其中很大一部分通过香港、泰国提高了价格，还是被我们买回家吃了。所以这个牧师他诅咒天气预报，他说人们不来教会不是因为再下雨，不是因为再下雪，而是因为可能会下雨，可能会下雪。你知道，只是让你去想可能会发生什么，魔鬼就让你少做了多少神呼召你去做的事情呢？我们中的有些人，仇敌根本不需要制造真的问题，不需要制造真的环境，就可以阻挡你走进神的计划，得到神的祝福。他只需要暗示可能会有灾难性的后果，就会让一些人裹足不前。只是如果他们不喜欢我怎么办？这种幼稚的想法就有可能让你待在家里。只是如果他像之前那个人那样伤我的心怎么办？就会让你不敢去开始一段关系。有些人不愿意参加这个教会，因为他们在过去的教会里受了伤，或者只是因为他们听说了一些其他教会的牧师做了一些不诚信的事情。我很明白这种感受，因为如果你经历过风雨，你很难不去看风雨。我在美国的时候，卡特里娜飓风把新奥尔良很大一块地区都淹没，难民被疏散到了休斯顿，所以后来天气预报说丽塔风暴可能会从休斯顿登陆，休斯顿到奥斯汀之间的公路就完全堵塞，以至于很多休斯顿人最后不得不在汽车里过夜。可是休斯顿最后怎么样？只是刮了点风，他们还只是看到了别人的苦难，并不是亲身经历了苦难。如果你亲身经历了风雨，如果你亲身经历了恶劣的环境，如果你亲身经历了虐待，如果你亲身经历了苦难，没有人会告诉你的是，即使风暴已经过去了，它仍然在你的思想里肆虐。世界上最可悲的事情，莫过于看到一个基督徒已经被耶稣基督的爱释放了，却生活在焦虑和恐惧之中，生活在抑郁之中，不知道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因为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我们中有些人需要解雇魔鬼，不再让他做我们的气象员。我们一直在咨询错误的信息来源，来了解我们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所以现在我们待在家里，活在恐惧和焦虑之中，活在怀疑之中，使得我们不敢去播种，不敢去收割。所罗门说，这是因为我们在看风。这说法其实很奇怪，是不是？因为你其实没办法看到风，你只能看到风产生的结果。他说，如果你看着风问，现在是不是合适的时机？你去试风向，现在永远不是合适的时机。我们现在很多人对这个比喻没有那么熟悉了，撒种的人为什么要看风呢？不是因为他们担心会有暴风雨，是他们那个时候没有播种机，他们需要用手把种子撒到地里，所以他们需要顺着风均匀的撒种，而不是让种子被风卷到一起，或者顶着风撒种，让风把种子刮到脸上。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你撒出去的种子都砸到了你自己的脸上。你有没有想对某个人好，想为你公司，想为你工作的公司付出辛勤和努力，最后你播撒的种子打在了自己脸上？你有没有过被自己的种子砸在脸上？你自己的孩子。这就是为什么撒种的人要看风， 有一些人一生都在逆着风撒种，没有上合适的学校，他的父母没有赚很多钱为他请补习老师，所以他没有找到更好的工作，他不得不学会适应，他不得不学会坚强，他不得不给自己披上厚厚的外壳，他学会了如何在风暴中生存。但问题是，有时候风根本就没有逆着你吹，但你仍然感觉自己是逆风而行，因为你的大脑在收集证据来支持一个已经不再正确的结论。不同的人因为不同的原因看风，有些人想知道什么招人喜欢，想知道什么符合潮流，想知道什么能给他带来热度，然后他让潮流和热度凌驾于神赐给他的天赋和神赐给他的品格。看风就像是在问自己，他们喜不喜欢我，他们认不认可我，他们是不是嫌弃我，我做这个他们会不会接受。还有人这样看风，那就是我需要有好的心情才能完成计划，才能履行承诺，我每天要背十个单词，但是这要看我的心情，这也是在看风。有些人的气象系统是在里面的，是内在的。但很久之前我就发现，你做计划和承诺的时候的心情，通常跟你要去执行计划或者坚守承诺的时候的心情是不一样的。看风对有些人意味着，你要感觉很好，才能做到很好。所罗门，这位有史以来最有智慧、最富有的人说，他说为了感觉做事就像捕风，他说我观察一切日光之下所做的事，看呢、都是虚空，好像捕风。在日光下的一切说的是从世界的角度看到的一切。他在传道书中经常使用风做比喻，传道书就像箴言一样。但是为什么要分成两本书呢？因为传道书的目的是让我们认识到通过世界给我们的经验和感受去做事情是多么的空虚和徒劳。所罗门喜欢用风做比喻，因为风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力量。他说，如果你总是咨询自己的感受，你总会找到一些理由来逃避那些神想让你做的事情。神想让我们宽恕，但你很难有合适的心情去宽恕。不过如果你想得到自由，抓住神给你的真正的机会，你就不能再纠结于怨恨和苦毒，你必须逆着你的感受去忘记这个人，忘记这件事情对你造成的伤害。有时候你必须逆着风行走，在你的婚姻中，有时候你必须逆着你的感受想让你做的事情去宽恕你的配偶。我非常爱玛利亚，因为他在很久之前就决定了我是他的男人，他先决定了我是他的男人，所以他在我们的生活中努力的搜集证据来证明我是一个好男人。他也可以反着来，要做到这点太容易，因为我有太多缺点，对其他任何女人来说我都过不了试用期，这是真的啊。他可以找到一大堆的理由，我腿短，我岁数大，我脾气不好，我性子急，他可以在一分钟之内找到15个20个理由，让他觉得我不好，让他觉得我不值得他爱。但是他用他的灵思考，而他的灵告诉他要找相反的证据，找我值得他爱的证据，看到我在神的眼中的样子。因为他的灵告诉他，我们的婚姻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你可以找到一堆理由觉得这个事工不好，你可以找到一堆理由觉得你的小组长不好，但是你明白吗？这是魔鬼想要让你远离真理，这是魔鬼想要你独自一个去面对他，这是魔鬼想让你失去那些爱你支持你的力量。事实上，你可以在你的小组里的每一个人身上找到你不喜欢的地方，这都可以成为你离开你的小组的理由，因为他们现在还活不出耶稣的样子。但同时，我相信你也可以在每一个人身上 找到他闪光的地方。我相信你的小组里有爱主耶稣的人，有诚实的人，有坦诚的人，有重情义的人，有关心你的人。如果你收集那些错误的证据，你可能永远不会听讲道，永远不会参加成长关怀小组去学习，永远不会撒种，也永远没办法收获。十一奉献也是一样，我要看我的环境来决定我是不是为主奉献。那可糟，是不是？我很想奉献，但是美元要降息了，央行要降准了，购房政策要调整了。你看，我们在咨询天气预报，而不是咨询我们的信心。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因为如果你觉得快要下雨了，你总能找到证据说会下雨，而下雨天不能收割。但是你忘了，是谁真正可以决定能不能下雨？先知以利亚曾经对亚哈王说，说除非是我吩咐，这几年绝不会下雨。这是他在信心之中奉神的名所做的预言和宣告。大家跟我一起说，说一切的结果都在神的掌握之中。
一切的结果都在神的掌握之中。
阿们。
所以一件事情会不会发生，最好的证据不是在这个世界上，而是在你的灵里。你不能看风决定自己做什么，看雨决定自己做什么，而是要看神在你的内心里给了你哪些盼望，看神给了你哪些天赋，他把什么工具放在了你的手上。如果一个作家总是想写当下最流行的小说，他来不及，因为等他写出来可能就不流行了。如果一个企业总是想做当下最流行的产品，就总是会落在别人的后面，因为这产品流行的原因是因为市场上已经有了。然后举个例子，你知道女团曾经在亚洲流行过很长一段时间，现在可能还在流行哈。这种选拔式的女团，她培养选手以公众投票的方式进行选拔。抱歉，是一个日本女团 AKB48 首创的。在2011年到2012年，这个女团火到什么程度？这个女团垄断了日语歌曲榜各大榜单，日本所有歌手的广告收入，所有日文歌的广告收入有 90% 属于这个女团。但是你知道吗，在2005年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女团，没有人看好这个女团，因为他们要做各种线下活动，见面会，不停的巡演，投票选举，培养队员，非常费钱。而创作出来的歌曲当时的人觉得很幼稚，并不流行。所以就在他们成功的前一年，他们差点就解散。马斯克也是一样，他说他们没有市场调研团队，他们只是在思考理想中的车是什么样的，理想中的火箭是什么样的，理想中的卫星系统是什么样的。他说当你不去看这个世界流行什么的时候，你制造出来的东西反而有更多的人买。我写读出恩典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多少人看。如果我要是看我的环境，看我的心情，而不是看圣灵在我里面的感动，我根本没有任何理由去写它，我也写不出来。我当时根本不知道神在我的里面放了讲道的天赋，在我的未来放了今天这么大的教会。所以看风是不可能给你看来成功的。有多少人有一些自己内心想做的事情，但是永远找不到时间和机会去做。有一天我会写一本小说，你可以从买一个笔记本记笔记开始。有一天我会办一所学校，你可以从给一个学生做课外辅导开始。否则这些你有一天会做的事情，就只是想象中的海市蜃楼，在阻碍你抓住真正的机会。神是负责结果的神， 我们的任务是与神一起走过中间的过程。所以有没有风雨不能决定有没有结果。不要在意风雨，不要在意结果，在意神给你的启示，在意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灵里面的喜乐，在意这事情带给你的平静的心情。神会负责什么时候刮风，什么时候下雨，神会负责最后的收获。所以你明白吗？看风就像是玛利亚幻想着找一个不一样的老公啊，没有缺点的老公，而不去爱现在神已经赐给他的这个啊，不是像基督爱教会那样去爱。有时候我们的问题不是出在相信神会给我们结果，有时候我们的问题是出在相信神的时间。教会里有这样一句话，他们说神是一位准时的神，他很少提前但从不迟到。不过如果你要去问拉撒路神会不会迟到，拉撒路会告诉你他晚了四天。拉撒路的身体都已经开始腐烂了，蛆都钻到他的眼眶里了，耶稣才来。如果你问彼得神会不会迟到，他会说耶稣晚了三个更次，因为有一次神把他们送进了风暴，还亲自教导了他看风雨的结果会是什么。其实我们经常觉得神会迟到，甚至觉得神永远迟到，因为我们跟神有不同的时间观念。我们总是希望神现在就解决问题，现在就让我的所有症状离开，现在就让我还清贷款，现在就帮我完成作业，现在就帮我实现业绩，现在就让我找到老公。而一个基督徒成熟的标志，就是他慢慢的了解了神的时间观念，他相信神的时间是最好的，他开始跟神有同样的时间观念。你知道吗？耶稣第四天才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玛利亚和马大的考验，这不是他的目的啊，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这样。他们的属灵生命还没有完全成熟。耶稣说，我是复活和生命。马大说，嗯，我知道，我相信复活，我知道我弟弟在末日会复活。耶稣说，不，我就是复活。马大并不是不相信耶稣能做什么，他不相信耶稣做事的时间。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否相信神做事的时间？你可以相信一个人的意图，你可以相信一个人的能力，但你不相信他的时间。我相信玛利亚，我可以把我的生命托付到他的手里，我相信他会忠于我们婚姻的誓言，我相信他无论做饭还是去餐馆点菜，他比我更知道我喜欢吃什么，我应该吃什么，我信任他的一切除了时间。如果他说他去买东西一个小时回家，我就会预计他需要三个小时，因为这么多年生活在一起，我已经了解了他跟我有不同的时间观念，我非常信任他。你把他跟一大堆男模特、男演员、男明星放在一起，我都不会担心。但是如果他说我们一个小时之后必须出发，我会上三个不同的闹钟，提醒他已经过了多少时间，因为我相信他，但是呢，我不相信他的时间。有些人对神也是一样，他相信神有一天会带我们进天国，有些人相信他为了我们的罪上了十字架，有些人相信他的一切，但不相信他做事的时间。只要神让他们在火炉里停留哪怕四秒钟，他们就会尖叫，主啊，快点救我出去。但神说，对于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来说，真正的考验是你是否相信我的时间，你是否能在等待的过程中相信他。这就是成熟的体现。耶稣总是在我们认为不好的时间去做他的工作，他在犹太宗教势力想要杀他的时候去耶路撒冷，他在马上就要吃晚饭的时候才想起来要管5000个家庭吃饭。 当我们需要神做事的时候，我们总觉得他太晚了，等到神让我们去做事的时候，我们又觉得自己没准备好，总之都不是合适的时间。我现在太老了，我现在太忙了，我现在太年轻了，我现在的工作挺不错的，我不想换，总之现在不是好时间。但是神喜欢在我们认为不好的时间里祝福我们，在我们认为不好的时间里行神迹，在第四天去救拉撒路，在四更天去平息风浪。事实上，在他行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前，门徒们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天已经晚了，我刚刚离婚，我还要照顾孩子，现在不是一个好时间，我荒废了很多的年日，我做了很多错误的决定，好时间已经过去了，我都不应该住在这个城市，这是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事实上，门徒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是个荒僻的地方，而且天已经晚了，这是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耶稣说，我就是想在太少太晚的时候祝福你们，因为我想教会你我如何在你认为不好的时间来祝福你，教会你要参考你的信心而不是参考天气预报，因为你有一个不好的气象员。你知道神的神奇之处在于他创造了天气，他发明了预测天气的数学公式，但是这些公式是不稳定的公式。有没有人知道数学有一个分支叫做混沌学，就是从天气预报来的，因为预测天气的这些公式，他们输入的参数只需要改变一点点，预测的结果就会发生巨大的改变。这就是为什么有蝴蝶效应的说法，如果你测量风速的时候差了蝴蝶扇动翅膀带来的这一点点数值，在你预测未来的时候，计算的结果就会从天气晴朗变成狂风暴雨。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最有智慧的所罗门用天气来做比喻，他不懂天气预报，更不懂混沌学，但是圣灵在他的里面感动他，告诉他这是最好的例子。如果你一直在看天气，如果你的行动高度依赖于天气预报，那么你就会生活在恐惧之中。你要对一切都精确的把握，对于一切都精确的了解，你会担心自己少数了一只蝴蝶，就有可能走进了一场暴风雨。而时候到了，天气只有一个，你担心的另外一百种天气都不会发生，而因为担心那一百种天气，却使你可能没有办法走进神的旨意之中。如果你整天坐在那里看风雨，你会被它吓住。如果你一直看着天气，天气会进入你的情绪，雨会下在你的心情里，淋湿你的信心，风浪会跟你对抗，动摇你对神的话语的信心。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喂饱五千人之后，自己把门徒们送进了暴风雨，他要教会他们行事生活要凭着对他的话语的信心。这是一段我们都非常熟悉的经文啊，我经常在讲道中引用，但是我相信它仍然会对你有用，特别是那些一直在看风向，那些在担心无法控制的不确定性的人，对你们会有帮助。我不是反对做计划，我也不是反对做预算。事实上，在关系大学里面你会听到我鼓励一个家庭要做好预算，这是神赐给我们的智慧，但是有一些东西就是不在你的掌控之中，你没办法把它做进你的计划。你在孩子三个月大的时候，没必要担心他将来学习会不会好。有多少人孩子还没有出生，就开始考虑胎教，想把孩子培养成小爱因斯坦。你的孩子才上一年级，你没必要担心他将来能不能考进清华。你在看风，想要控制你完全控制不了的未来，这只会加剧你和你孩子的负担，造成更糟糕的结果。让我们来看这句经文，耶稣立刻催促门徒们上船，要他们先往对岸去。他让他们先去对岸，意思是他会与他们在对岸会合。耶稣给了他们什么？ 他一上来就给了他们他的应许。大家请说，耶稣给了我他的应许。
耶稣给了
我
他
的
应
许。
耶稣给了我他的应许。
耶稣给了我他
的
应许。
他会给你他的应许。他先给你他的应许。他告诉过你，他不会离开你，也不会撇下你。他的话语里面充满了他对你的应许。所以现在拳击比赛的帷幕拉开了，第一个登场的是神的话语，他拥有无限的力量，他来自永恒，他因着父的旨意道成肉身来救赎我们，他是有生命的，是有功效的，比任何双刃的剑更锋利，能刺透到魂和灵的分界，以及骨节和骨髓的分界，也能辨明心中的思想和意念。太初就有他，他与神同在，他就是神，万物是借着他造的，也是为他造的，他就是耶稣基督，神的话语。接着出场的是风雨。那时船已经离岸有几百公尺，由于逆风被波浪冲击，这是很大的风雨，狂风暴雨，要阻挡使徒们完成神的旨意。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来看谁会在我们的生命中取胜，是神在你身上的旨意，是神给你的应许，还是那想要阻止这旨意这应许的环境，是你的信心还是你的恐惧，是风雨还是话语。经文说船逆风而行，被波浪冲击，这不是约拿的船，约拿的船代表着悖逆，而门徒们他们正在执行神给他们的任务，这任务带领着他们驶进了一场暴风雨，他们必须顶着风雨继续前进。如果他们看风，他们根本就不会起航，如果他们当时有天气预报，他们根本就不会上船。有时候我们自以为知道的很多，有时候我们想的太多，有一种病我把它叫做长期过度思考综合症，其实就是所罗门说的看风。下一节，夜里四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以色列人的一更天是三个小时，一更是六点到九点，二更是九点到午夜，三更是午夜到三点，四更是夜里三点到六点，这是最后一更。门徒们吃完饭就上了船，应该是一更天。耶稣是什么时候来帮他们的呢？不是一更，不是二更，不是三更，而是四更，是最后一更。更的原文是 flaky， 是看守的意思。耶稣这时候在哪儿？前面有一句经文说他在山上祷告，加利利海就在山脚下。虽然耶稣没有止息风暴，他在看守着他们。弟兄姐妹们，神的孩子们，只是因为风暴在咆哮，不代表神没有在看顾你，只是因为这风暴是魔鬼发起的，不代表神不会使用它。只是因为我不知道多久才能到达彼岸，不代表我要怀疑神在风暴中与我同在，他一直在注视着这一切。他知道应该在什么时间介入，好让他们能以从未见过的方式更深地认识他。我相信今天神正在对某个人的处境说话，他的目光正在注视着你。我相信他数算过你头上的每一根头发，即使你生命中发生过不好的事情，他也会把每一滴眼泪都收集在瓶子里。我相信没有一滴眼泪是会徒劳白费的。经上说到了夜里的最后时刻，当他们已经靠自己的力量划了四五英里之后，耶稣在湖面上行走，向他们走去。门徒们看到他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是害怕。为什么？他们不相信那真的是他。你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是他。这经常是我们问题的所在。我不知道这是上帝还是魔鬼，我不知道我是否应该这样做，还是我应该那样做。 挑战在于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你能不能信任神？我猜想当时门徒们一定在想，我们听错了没有？他真的说让我们划到对岸去吗？他应该不会就这样把我们送到暴风雨中吧？当时的犹太人相信海底生活着幽灵，所以当耶稣向他们走来的时候，在黎明前的黑暗之中，在拍打在脸上的风雨之中，他们无法看清他的轮廓，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那一定是幽灵。你看，你一直以为神一出现困境就消失了，但有时候神会让你大吃一惊。现在你明白为什么你不能凭感觉行事了吗？有时候神最接近你的时刻，也是你最害怕的时刻，是风刮得最猛烈的时刻。他们非常害怕，他们说是幽灵啊，就害怕的大叫起来。耶稣没有责备他们，而是去安慰他们。他说，注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词，中文翻译成是我，但希腊文顺序是反过来，他说的是 ego a me， 我是 ego 是我的意思啊。 ego a me 在希腊文中就是亚回，就是神的名字，这是耶稣用肉身承载的名字，神的灵在他的身上，耶稣用肉身向我们展示神的灵在我们的生活中会如何作为。所以当他说鼓起勇气吧，是我，不要怕，这个时候他不仅是在说是我啊，孩子们，他是在表明他的同在，并将他的存在与永恒的神和永恒的话语联系起来。听到神说是我，不要怕，彼得一半怀疑一半好奇，因为他刚刚参与了一个喂饱五千人的神迹，心想如果这是神迹，我也想参与进去，我不想再跟约翰一起待在这船上，如果是你耶稣，让我离开这条船，叫我过来。过去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都在错误的传讲这个故事，现在让我来纠正它。我过去经常讲彼得是在水上行走，但如果你看第29节，耶稣说来吧，然后彼得下了船，他看上去是在水上行走，但他其实是在耶稣的话语上行走。你是否曾经仅仅凭着纯粹的信心不得不经历一些事情，相信如果神把我带到这里，他就不会丢下我，这就是在话语上行走。你是否曾经不得不朝向生活中那让你恐惧担心到睡不着觉的方向前行？你没有任何相关的经验，你虽然在这海里打了十几年鱼，但你过去的知识完全帮不上你眼前的困境。但突然之间，大海在你的脚下变成了坚硬的木地板，每一步踩上去都觉得那么踏实，这就是在话语上行走。你是否曾经不得不抓住神话语中的一个应许，紧紧地抓住它，就像抓住自己的性命？这个应许可能是给你所爱的人的医治，可能是你的家庭未来的供应，即使你看不到它从何而来，也可能是神要成就在你孩子身上的旨意。你虽然看不到它从哪里来，但是你在第四更的黑暗里紧紧抓住它，这就是在话语上行走。彼得在话语上行走，但他也是在风雨中行走，我们也是这样。耶稣没有停下风雨，他只是给了他的话语，他说来吧。如此简单的一句话，并不比我们给我们的金毛或者泰迪的指令更复杂。来，来，来。但是也许我们的泰迪比我们更聪明，因为他不会质疑他的主人。但有时候我们只要遇到一丝风雨，只要遇到一丝失望，圣经上说彼得在水上行走，往耶稣那里去的时候， 在第三十节，他犯了一个关键的错误，他去看风雨，哪一个更强，是话语还是风雨？我想说，这取决于你在看哪一个。我想说，风雨并没有足够的力量让彼得摔倒，他沉下去的唯一原因是他把目光从话语上移开，去看了风雨。你看，信心并不是让你进入一种游戏中的无敌状态，进入幻想中的虚无状态，坏事再也不会在我的生活中发生，不是这样。你要做好准备，而不是像彼得一样看到风雨就大吃一惊摔了下去。信心是一种选择，是一种聚焦的能力。在这一刻，我要把我的眼睛看向神的美善，看向神的恩典。我不会去看过去，我不会去猜测未来，我更不会去左顾右盼。我做好今天神让我做的事，我平静安稳，相信神既然让我做了，他一定会保证结果。我的心里已经有了结论，神与我同在，神在为我征战。即使风雨吹向我，即使世界阻挠我，即使他们把他钉上了十字架，三天之后他仍将复活，因为信心让我能专注于我正在走向的神的话语。你知道，人的大脑是先有结论再找证据，这是魔鬼的诡计，因为这样他就可以用风雨来欺骗我们。但是我们可以使用这样的工作方式，我们可以让这样的工作方式为我们服务。就好像玛利亚带着我是一个好男人的结论，在我的不好之中看到我的好。就好像马丁路德金在别人都认为需要暴力的时候，为能够和平的解决寻找方法，寻找证据。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相信神与你同在，神会帮助你，你就能在你的生命中到处找到他帮助你、祝福你、爱你、看顾你的证据。就是这些证据，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我们，安慰了我们，支撑着我们，一直到我们从里面走出来。一块生日蛋糕，一个减价促销，一条瀑布，一道溪流，一株死而复活的玫瑰，一次为你停歇的风雨，这些简简单单的祝福，如果你不去看它，它就悄悄地从你的生命中流过，不着痕迹。但如果你注意到它，它会呼唤出你灵里的喜乐，给你平安，给你安息的心，给你启示，给你智慧，最后这一切会把你跟圣灵拉得越来越近，让你越来越能认识到它，听到它的声音。而一旦你学会如何注视你的灵，如何注视神的话语，风雨虽然还打在你的身上，但你的心里已经充满阳光，你会做符合神心意的决定。而这些决定，你不知道为什么，你没有想过会如何，却在你的生命中给你带来祝福，带给你健康，带给你富足。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要对着你的生命预言，我要对着你的生命宣告，也许风雨并没有因为你走向耶稣就止息，也许环境并没有因为你看到了他的荣耀就变好，但他们不能伤害你。你从水中经过，水必不漫过你，你在火中行走，也必不被烧煮。即使你感觉一切都并没有变得更好，即使你感觉一切都变得更疯狂，即使你感觉世界在拼命的反扑，神已经派了火车和火马，他是你坚固的营垒，他是你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如果你的生命建立在他的话语的根基上，没有狂风可以撼动你。因为我不是在水面上行走，我是在神的话语上行走，我也不是在风雨中行走，我是在神的恩典中行走。我很喜欢旧约中先知以利亚登上高山的那段，已经三年没有下雨了，大地经历了三年的干旱，但是他听到了圣灵的声音，那是充沛的雨水的声音，那是神马上就要祝福他的子民的声音。 所以他做了一件看起来非常奇怪的动作，他把他的头埋进了他的膝盖之间。我相信他不是坐在那里把头埋到膝盖里面，他是在祷告，跪在地上祷告，然后他保持着祷告的姿态把头埋进他的膝盖之间。他派他的仆人去看，去查看天气，去查看天上出现了什么没有。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就在想，如果这时候以利亚自己去看天气，如果他自己去看他的环境的表面，如果他去咨询他自己的感受和感官，他也许会失去他的信念。这就是为什么他不去看风，不去看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能一辈子生活在自己的感觉之中。你之所以焦虑，之所以抑郁，是因为仇敌在向你暗示一些他编造出来的假想的糟糕的结果，让你的大脑去为他们找证据，试图让你偏离神为你铺设的道路。一旦你中了他的诡计，你知道吗？你可能真的会走进他的网络，那些不好的事情真的有可能会发生。在我们患难的时候，如果我们因为害怕真的去贿赂法院、检察院、公安也好，我们真的会被仇敌偷窃，不但起不到好作用，可能反而被对方抓住把柄，甚至让办案的人觉得我们其实有罪。但是如果你看都不去看它，医治也是一样，如果你不去关注你的感觉，不去关注那些化验报告，不去关注哪儿疼，如果你行走在神的话语上，任何风雨都不能把你撼动。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你现在正处在一个环境之中，风雨在对抗话语，赢的那一方会是你看向的那一方。你不能去问世界你相信神是不是有道理，世界会给你十个理由告诉你你不应该相信神的话语。他会让你看到很多糟糕的事情每天都在这个世界上发生，但是你的灵知道神就在你身边。如果你看向你的灵，你静下心来听你的灵要跟你说什么，你也很容易可以看到十个证据在告诉你他就在你身边，他正在帮助你，正在祝福你。我已经知道他与我同在，我已经知道他爱我，我已经知道他在帮助我，我已经知道他会祝福我。否则我怎么可能坚持到今天？否则我怎么可能还活着，还在呼吸，还在享受他的恩典？我知道他是，他是我的一切供应，他是我的盾牌，他让所有攻击我的器械都不被利用，他会补还我被偷窃的财物和被偷窃的时间。阿们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向你的生命宣告，如果他的话语给了你应许，你看到的任何东西，你周围的任何环境都不能改变他对你的承诺。听着，你的眼睛会骗人，你的耳朵会骗人，你的感官会骗人。当彼得看风的时候，当他开始相信自己的感官的时候，他就跌倒了。仇敌在编织一个可以自圆其说的谎言，你看你跌倒了吧，但记住那仍然是谎言。如果你不相信他，如果你不去看他，如果你聚焦在神的话语上，那拿你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是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还想让你知道，即使你真的跌倒了也不要紧。马太福音在描述耶稣的动作的时候加了一个重要的状语，耶稣立刻伸手拉住他。你知道耶稣是如此的爱你，他不会看着你跌倒，他会把你拉起来。因为一人虽七次跌倒仍必兴起，耶稣没有让彼得在水里多待15秒钟好记住这个教训，他立刻把他拉起来。有些教会想让你相信神一直在找机会好好的惩罚你，让你能吸取教训，不是这样的，他立刻就把你拉起来。就像是路飞伸缩手，唰的一声就拉住他。你看过海贼王没有？那里面所有的特异功能神都有。当他问彼得这个问题，你为什么疑惑的时候，答案是因为风雨。 他怀疑是因为他失去了专注，失去了生命的焦点。他的生命的焦点，你的生命的焦点，永远都应该是神。神不会让风雨消失，他只是将你的注意力转移到你应该思考的事情上，转移到你应该看的东西上，转移到你应该考虑的问题上。所有的焦虑恐惧就都不见了。他们上了船，风雨就停了。风雨并不是为了让他们可以在水上行走而停的，恰恰相反，风雨正好是神迹发生的环境。正是因为他们在狂风暴雨之中，所以发生了神迹。风雨是这神迹的见证，它就是为了证明神的话语要远远大过风雨。所以现在让我们给神的话语一些掌声。虽然风雨向我吹来，但是我有神的话语。大家可以在自己的房间里给神鼓掌，好吗？我需要你们现在都回到船上，像使徒们一样，一起都敬拜他，一起都赞美他。他是你风浪中的神，因他的鞭伤，你今天能在这里；因他的触摸，你可以完全。今天他在我们中间宣告，这是他的话语。所有在风浪中的弟兄姐妹，他今天要告诉你，他与你同在，他爱你，在他的眼中你是珍宝，他数过你每一根头发，他会保护你，不管有多少风雨，他不会让你受到任何伤害。让我们一起举起手来，在风雨中举起手来，因你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你所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我们听到了你的话语，我们知道你所说的必会成就。在风雨中，你倾听我们的祷告，在你的爱里，我们不惧怕。你的应许必在我们的生命中成就。亲爱的弟兄姐妹，此刻闭上你的眼睛，专注你里面的圣灵，让我来为你祷告。所有正在风雨里行进的人啊，我明白，在这世界上，我们任何人每一天都会遇到挑战。神说，我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得救在乎回归安息。所以这有点取决于我们什么时候去看向神。回归安息，平静安稳，是因为我们看向神。我们曾经过风雨，我们曾看过风雨。我们没有去默想你的话语，没有去看那些你放在我们生命中帮助我们的东西。我们去看了那些如果我们专注于你，根本就不会发生的事情。但现在，我们都要回转向你。所有在风雨中的弟兄姐妹，我现在要为你祷告。天父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把每一位曾经看向风雨的弟兄姐妹扶起来，带到你的面前。你造了他们，是为了让他们行走在你的话语之上，不是在风雨之中。你让他们相信那比他们看到的更深刻的东西。因此我祈求，他们今天能领受你给我的这及时的话语，他们能按照他们的需要，而不是按照他们的能力领受这话语，因为他们的灵会在他们的里面做工。你要让他们领受足够多的话语，足够多的祝福，让他们在未来的一周中可以行走在你的话语里。我祈求你扶住他们的双脚，就像你扶住彼得的双脚，就像马丁路德金从楼上跳下来的时候你扶住了他的双脚，你扶住他们的双脚，一步一步的，一天一天的，在你的话语里前行。用你的灵启示他们，让他们看到他们能坚持下来，他们能成功，他们能得胜，他们能做到。因为神的应许必在他们的生命中成就。他们会在彼岸与你相聚，因为你是信实的，你的旨意，你美好的计划必在他们的生命中成就。以上祷告和宣告 都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来一起领圣餐。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同心合一的祷告，感谢你今天祝福每一位在风雨中的弟兄姐妹，你让他们在风雨中看到你的同在，你的话语要在他们的生命中成就，你要给他们祝福，你要给他们力量，你要给他们带领。主啊，你舍弃了你的身体让我们得医治，你受刑罚让我们得平安，你今天活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有方向，是你要带给我们的方向。我们不会去看这世界的风雨，我们定睛在你的话语之上。今天我们领受你的身体，这身体带着你赐给我们的祝福，要进入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中成就你的旨意。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领受，阿们。阿们。准备领受耶稣基督的宝血。天父，主耶稣圣灵，感谢你带领我们，我们同心合一的来到你的面前，领受你宝血的大能，你的宝血的大能浇灌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充满能力，充满力量。我们奉你的名，我们奉你的名宣告，我们的生活会充满阳光，一切的风雨都会过去。我们可以让风雨止息，在我们的教会里，让风雨止息的神迹经常会发生，有很多很多。你是在告诉我们，我们生命中其他的那些风浪，其他的那些风雨，你的宝血也会赐给我们力量，让他们止息。所以我们今天领受你的宝血，让我们在生命中得到滋润，得到补充，得到力量的更新。我们领受你的宝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姐妹们，今天的讲道就到这儿结束了，弟兄姐妹们再见。
好，谢谢牧师，
再见，
牧师，再见，
太好了，
拜拜，
谢
谢，
也爱你，
牧师，也爱你，
感谢
陈牧，
再见，拜拜，
拜拜。